次日，不周山下，狮山和木山的两侧分裂着两支战意高昂的阵营。只见木山脚下，浩浩荡荡的千人队伍前，一只巨型的五彩鸾鸟上，端坐着德高望重、雄韬伟略的神农帝君和他的帝妃仙子听卧。在他们的右侧，伫立着一袭白袍、清雅翩然的赤松子，他的嘴角依然挂着那抹若有若无的不羁微笑，洁白的长衣随着微风飘逸轻舞。女桑和三位司官紧随其侧。鸾鸟的左侧，族长赤木气宇轩昂地骑在赤焰神豹上。与往日不同的是，他的身旁多了一位红衣少女，如瀑的长发垂下，雪白的肌肤娇美嫣然，一张轻若仙子的脸庞天姿灵秀，额间一朵血红的莲花明艳绝伦。只见她周身笼罩在淡淡的红晕里，一真一幻。此刻一双凤目正冷冷地看着对面阵营中那个蛇首人身的邪恶身影。对面阵营的残刚只觉得一阵寒意袭来，他抬眼向木山山脚下望去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。那红衣少女不就是那日被他害死的印寒吗？现如今他不但没死，而且昔日的病容一扫而空，看上去更加的娇艳动人。残刚这一眼望去，心里可真是七荤八素，什么滋味都有了。残刚正呆呆地发愣间，他身旁的一团灰蒙蒙的雾气像平地刮起的旋风一样，唰的向着对面的炎帝卷去。五彩凤鸟上的听卧看得真切，只见他挥起玉手，向着空中轻轻一划，凤鸟前立刻就生成了一个五彩的结界。那团雾气撞到了结界上，发出哎呦一声似哭似笑的尖叫，悠地散开向后退去。大家这才看清，那是一个只有3尺多高的人形，那人形正脚不落地，漂浮在半空。只听他发出嘿嘿的一声怪笑，瞬间又合拢成一团灰蒙蒙的雾气，向着阵营的一角冲了过去。赤墨是怒火上冲，拍赤眼豹就要举矛上前。就在这时，只见炎帝右侧的一袭白衣腾空而起，转瞬间就挡在了那团灰雾之前，倒背着双手，嘴角带着放荡不拘的笑意，有点玩味地看着浓雾中那个3尺小人。那个小人一惊，随即合拢浓雾向左侧闪去，一抬头，那白色的身影又在面前。那小人又是一惊，卷着浓雾向右，谁知那白色的身影始终稳稳地挡在他的面前，来来回回2-3次。只听那团灰雾发出了一声似哭非笑的尖叫，砰的一声弹上了阵营的上空。天空中传来轰隆一声巨响，万里晴空之间爆裂开万道持重的浓雾，裹挟着刺鼻的味道从空中洒向了木山上空。顿时炎帝的阵营一片烟雾弥漫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呛得众人掩鼻而咳。残刚一见大喜，挥手命士卒大弓射箭，满天的箭雨向着炎帝的阵营就射了过来。 炎帝凛然的面色一沉，古铜色的脸上浮上一丝晕怒，口中喝道：“真是一群无知之辈！”随后向身后的士卒一挥手，100名身着深褐色护甲的勇士冲出了阵营，他们手持宽大的盾牌护到阵前。就在这时，就听见空中一声霹雳，一道闪电直穿透朦胧的烟雾，一场大雨毫无征兆地下了起来。烟雾被突如其来的大雨片刻就浇透了，不见了踪影。人们抬头望向天空，长空之中，一个白色的身影正悠然地立在一块彩云上，衣袖挥舞之间，漫天的雨丝如穿起的珍珠，挥挥洒洒地飘落而下。炎帝等众人微微一笑，频频点头。女桑看着师父赤松子潇洒的身影，小脸上露出得意之色，不屑地看了看对面阵营的残缸。而此时的印寒也对天空中那抹白色的身影凝神注视，若有所思。清明的长空之下，只见炎帝阵营中100名身穿褐色护甲的勇士一字排开，列于阵前。他们手里的盾牌和身上的护甲均呈一色，是由一层一层的桦树皮经过百遍的捶打成丝，再浸过数十遍的草药，用松枝一层层叠加而成的。勇士们穿着它既轻便结实，又刀矛不入。刚才敌方阵营趁着雾气飞射过来的箭雨全部被挡在了阵外，未有一只飞入阵中，也未有一人受伤。刚才的一场混战让世墨不禁更加的佩服神农帝君的治军有道，英明神武。这时再看那阵中的泥泞地面上，正落着一个3尺的小人，只见他身上灰蒙蒙的雾气不见了，双脚也落回了地面上，浑身被水打得湿漉漉的，就像一只落汤鸡一般，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回阵营中去，不时地回头还气鼓鼓地望一眼天上的赤松子，那样子真是又滑稽又狼狈。炎帝阵营中不禁发出了一片的轰然大笑。残刚看得真切，不禁有些埋怨，连哭一心想建功，过于鲁莽而遭此失败，留下笑柄，于是更多了12分的侥幸。正当他心下思忖之时，身边那圆鼓鼓的黄土丘说话了：“三哥，让我去对付那个自以为是的小子。”说话的正是吉穗。残刚非常清楚吉穗的本事，他望了望对面因胜了一场而士气高涨的炎帝阵营，又看了看自己身后本就人心不稳的士卒，他急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士卒的信心。想到此，残刚对着吉穗点了点头，一脸的托付之情，那意思好像是在说全靠你了。一个圆鼓鼓的黄土丘滚向了阵营中央，众人定睛一看，却见来的是一个人。此人身高6尺，肥头大耳，又圆又鼓的肚子向前挺着，四肢是又短又粗，皮肤土黄，和地面的颜色混为一体，不仔细看还以为处在那里的就是一座土丘呢。炎帝的部族不禁又是一阵的哄笑，心想今天来的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呀？ 这时落下云头的赤松子看到了此人，眉头却不易被人觉察的皱了一皱。赤松子暗道，此人非同小可。